啊，当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撒母耳死了。当以色列人聚集为撒母耳哀哭的时候，大卫他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撒母耳是大卫一个属灵的导师。想我们想到，当大卫一个人躲在旷野里面，他没有办法去参加撒母耳的丧礼，这对大卫来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损失。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是躲在旷野里面。那躲在旷野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那大卫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躲藏躲避扫罗不是一种职业，我们也没有人把招罗当作职业。当我们在躲藏或者是大卫在招罗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做什么事情，做什么职业来维持他的生计？我们知道大卫他的逃亡不是一年两年，他是将近十年的时间逃亡，所以逃亡还是要吃饭，逃亡不是生活的全部，逃亡也必须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从我们今天的圣经来看，我们会发现大卫是在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他专门在那里收取保护费。当我们讲到收保护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那大卫不是黑道吗？那黑道都专门在跟人家收取保护费，那大卫是不是欺压善良啊，白吃白喝啊，然后仗着下面一群跟班在那边为非作歹？其实我们看到的大卫收保护费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般人收保护费是不太一样，因为在旷野它是一个地势非常危险，治安非常不好，也是常常有盗贼出没的地方。在新约我们曾经读到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在半路上被强盗打了半死。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旷野常常有强盗，常常有恶贼出没。那有一些有钱的人或者是一些商人带着贵重的物品经过的时候，就被这些强盗动手打劫。大卫他就是在旷野里面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他把这事当成是他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由于他很认真的去保护那些在旷野里来往的商人、居民、牧羊的人，使他们免于受到强盗的打劫，这个工作让他有机会认识了拿巴。拿巴是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许多的牲畜啊。时候到了，大卫就差遣人去跟拿巴说啊，你是不是可以分给我一点东西？那个季节是在剪羊毛的季节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看那个福音周报，那剪羊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去看就知道了。然后我们来看大卫跟他说的话，你会发现大卫的口气是非常非常的客气。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我们一看就感觉到大卫是一个非常客气的态度要去跟拿巴说话。然后他说，所以愿我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因为实在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对拿巴说，我是你儿子。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态度是非常的谦卑，是非常的客气。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卫不是去恐吓取财。那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大卫除了收保护费以外，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这个还要好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不是很适合大卫来做？我们知道你要收保护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收，你一定要有一群人能够跟着你。那大卫刚好有一群人可以跟着他，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是不是跟随大卫的那些人都是一些高风亮节啦，或者是杰出的侠义之士？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跟随大卫的人是谁呢？是一些受窘迫的，然后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他们那里。我觉得圣经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趣，说大卫就怎样做他们的头目。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什么会叫做头目？我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在看电视新闻，那他们都说苏俄头目布里兹涅夫、俄酋戈巴契夫，就是用这种字眼，就是他们是强盗啦，是土匪啊。所以圣经在某一种地方当中，他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做这一群人的头目，这是一群流亡的武力集团啊。这一群人怎样？他们在社会上是无法立足的边缘人啊。他们去跟随大卫，不是因为他们有目标、有理想、有抱负啊。很简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没落去啊。我们在招楼啦，招楼的人就找招楼的人做伙啊。所以大卫跟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简单一讲，就是大卫带着这一群人落草为寇哈。他也不是什么正式的领袖，就是不过是一个头目。但看简单的讲，就是一些插头啊，大卫做的插头哈。然后在那个地方，面对这种走入糟楼的团体哈，我们不能够期待他能够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或者是宣扬礼教。其实就常理来看，这一群跟随大卫的人，他们都是怎样通缉犯？跟随他的人，简单的来说，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像这种亡命之徒哦，他们其实已经犯了很多罪了哈。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被抓到也是一条命啊。所以，通常这种人都是做一些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烧杀掳掠的事情啊。反正坏事做尽了，阿贝西嘛是一条命啊。反正再多做一些坏事，抓到也是这样。可是我这群人很特别，他们明明被通缉了，可是却在那里认真的保护弱小，伸张正义。大卫也很奇怪哦，他自己的命都顾不好了，可是他还在那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卫真的这样做，而且做得很彻底哈。我们觉得很特别，在那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在那个政府权力管辖不到的地方，大卫在那里维持了正义，而他本身却是那个王法所谓正义的受害者。大卫在那里保障了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安全，甚至拿巴的仆人这样说，怎样他们怎样日夜做我们的保障，他们日夜成为我们的城墙，让我们在那里牧羊觉得很安全，很有保障，不用担心害怕。我们要说这就是大卫的一种美，他在旷野里面活出一种生命，这种生命跟他的信仰是结合的，一种美，一种善。大卫没有因为他在那里怀才不遇而失志，也没有因为他的落魄而自暴自弃，更没有因为他在他的环境当中遭受到不公平而愤世嫉俗。虽然那是他人生的低潮，可是他却在他人生的低潮当中仍然活出对生命的一种价值。他保有了上帝的形象，他活出上帝的美善。然后我们看到，当大卫保护了拿巴一年之后，在剪羊毛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仆人客客气气的去问安、去请候，希望拿巴能够照着当时候人的惯例，给一点点他的收成，跟这些人一起来分享。可是拿巴却没有善意的回答他们。拿巴这种丑陋的行动引发了大卫的丑陋。当拿巴听见了大卫的要求的时候，他就跟他说，这个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证明了他真的知道大卫是谁。他说，进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奴才，他说这个奴才他是悖逆他的主人逃跑的，我岂可将我的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拿巴在这个地方他出他的恶言讽刺，他说这个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是谁呢？拿巴在这里用一个很恶毒的话语向大卫说话。大卫其实他是心里有期待的，他很期待说，当他这样一年很辛苦的保护拿巴，能够得到拿巴善意的回应。可是拿巴没有善意的回应就算了，还侮辱大卫。所以大卫一方面他有期待，一方面被人侮辱，所以他那个落差很大，他很生气啊。拿巴触动了大卫那个心里最敏感的一条神经，那是他的痛，那个悖逆主人逃跑的奴仆啊。所以大卫他是人，他在他心里面他咽不下这口气，他马上吩咐他的手下每一个人拿上刀，带上枪，带着400个人，大卫要去杀人。这一次他去杀人，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公义，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我们要说是拿巴他的野蛮、他的丑陋、他的粗鲁，引发了大卫心中那种丑陋、野蛮和粗鲁。大卫说，我在旷野里为那个人看守所有的，以至于他一样都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然后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要说的是，你很少看到这一幕，这一幕是大卫发飙了，大卫他失控了，大卫他忘记了他 的身份是什么。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齁，其实你本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你的修养非常的好，你讲话是和颜悦色轻声悦语，可是常常有一些人莫名其妙就在你生命里面出现，让你这样大声扫拍拍球。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失去了耶和华高他为王的那个身份，我们也看见了他失去了那个在旷野里面那种美善与圣洁，这个圣洁让他原谅了那个疯狂追杀他的保罗。因为扫罗虽然不好，不是保罗，扫罗虽然不好，大卫却从他身上可以看见他是上帝所高的人。这个圣洁的生命让他虽然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要去保护那些弱小，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今天拿巴这个人出现在大卫的眼中，拿巴是一个垃圾啊，这个人的身上没有上帝的形象，这个人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大卫决定怎样，我对他以善，他却报我以恶。大卫说，那我决定我要以恶报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大卫成了另一个人，他成为另外一个扫罗。扫罗就是他要除掉他心中那些看不顺眼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大卫是人啊，他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发怒，甚至我们会报仇。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上升，我们的声音会提高齁。有时候我在跟我太太讲话，我太太说你别大声啊，我本来讲话就是这么大声哦。不是啦，是因为我在生气。然后我们愤恨不平。老实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不管是大卫、是扫罗、是拿巴，我们看起来都是很像一个样子。在那个生气人的身上，我们看不见大卫把上帝的美善和诚实齁。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的野蛮和丑陋。但是当大卫生气的时候，这个风声被这个亚比该听到了。亚比该听见拿巴侮辱大卫的风声，他猜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乎他马上准备好礼物，迅速的去拦截大卫，阻止他做出一个愤怒的行动。当我们看见拿巴匍匐在大卫脚前的时候，他跟他所说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跟他说，耶和华必定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他提醒了大卫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是在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跟他说，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上帝的那里蒙，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出去，不用甩鸡旋甩石一样。他提醒他说，真正为你伸冤、真正为你报仇的人不是你自己，是上帝。最后他跟他说，如果上帝照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族里必不至心里不安。他提醒大卫说，你今天很生气去杀了拿巴，但是有一天你会为这件事情觉得后悔。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拿巴他在这里，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眼光，他来提醒大卫，上帝是他的保守者，上帝在看顾他。从他的话语当中，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他的话语见证了上帝在大卫身上的作为，上帝怎么样用他的呼召，怎么样跟他立下他的誓言，要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弟兄姐妹，亚比该对大卫说，那些干扰你的人会如何呢？那些干扰你的人，他们会如同用鸡旋甩石一样的被甩出去。弟兄姐妹，当亚比该跟大卫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他触动了大卫的一个回忆。因为大卫是一个很会用鸡旋甩石的一个牧羊人，他过去曾经用这个鸡旋甩石在旷野里面用来打击那些想要掳掠他羊群的那些野兽。更重要的是，大卫曾经用鸡旋甩石的一颗小石头打倒了巨人歌利亚。这句话提醒了大卫，把大卫从他的愤怒、他的仇恨当中 解放出来，把他重新带到上帝的恩典里面。亚比该再告诉大卫他一件事情，说：先生，你的任务不是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是上帝的工作，你不是上帝啊，你的工作是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他的作为。你不是不知道你的一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吗？在这个计划当中，不是要表现你应该有的坚强，不是要让你体验到神如何在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吗？拿巴是一个愚蠢的人，愚蠢的人一个就够了，你不要变成是一个愚蠢的人。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说拿巴跟哥利亚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大卫一拿起刀杀死哥利亚的时候，我们会为他喝彩，我们会觉得他是个英雄。可是大卫如何回应拿巴，却是上帝子民灵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站起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令我们恐惧、令我们害怕、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战胜的哥利亚。可是我们如何回应那个让我们生气的拿巴，可能比战胜哥利亚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够学习用生气、暴怒的态度来回应拿巴，因为拿巴常常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先生、你的妻子、你的亲人，可是他却不是我们的仇敌。那个晚上，大卫与400个人拿刀带枪，心中怒火焚烧，双眼发红，连冲带跑的杀向拿巴的路上，却被一个女孩子拦下来。你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好像一个冒着蒸汽的火车头去撞到一堵墙，那堵墙使那个火车头冷静下来。弟兄姐妹，在一个以男人武力决定的世界当中，一个出言不逊的拿巴和一个杀气腾腾的大卫，其实亚比该只是一个边缘的角色，她不过是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以男人的武力为中心，女人是不重要的。虽然拿巴长得很美丽，可是她没有力量去抗衡，她的美丽有一天也会过去。但是在拿巴的在亚比该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明白上帝在我们人类当中生命的计划。他知道上帝要怎样的来使用一个人，他看见了上帝对一个人的保守和祝福，他看见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怒气而来背离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他的美，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提醒。因着亚比该，大卫重新冷静下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听见上帝的话。透过今天的这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回应或思想。我在我的大纲 当上面写了一个字叫做愤青。很多人问我说愤青到底是什么事，很多人一直说哎，牧师你有没有写错。愤青其实就是愤怒青年的缩写，这是大陆的专有名词，通常是指那个强烈的爱国主义。不过他原本的意思是愤怒青年。大卫他是为了公义还是为了愤青？其实我们可以说大卫他原谅扫罗这件事情很了不起，可是大卫却很容易原谅扫。为什么？因为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大卫的老板，又是他的岳父。对大卫而言，扫罗有太多太多的头衔，而且扫罗对他有提拔之恩。虽然扫罗一错再错，一路的追杀大卫，我们有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扫罗对大卫是一路杀到挂，就是要他死，大卫却可以善待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却不加害于上帝所高立的王。这样做是对的，也是被人赞美的。大卫这样做被很多人很称赞，可是我们要说大卫这样做是一个对在上位的人啊。可是大卫却不能原谅拿巴，因为拿巴跟扫罗不一样，他 他不是受膏者，他不是我的老板，他不是亲人，他从来没有提拔我，他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不该出现、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哈。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做部署的，你的老板安怎给你累，安怎给你骂，安怎给你敲哈，你都能够忍下来，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他是老大，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我都怎样，虽然金刚扣，可是我会咬牙苦撑啊。可是那些我的同事、我的下属，那些比我还要差的人，如果敢顶撞我，开什么玩笑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口气我一定要讨回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讨这口气的时候，当我们在讨这个公道的时候，很可能它是关乎公义，它很可能是关乎对错，但更大的可能是关乎我们的面子，关乎我们的情绪，关乎我们的 emoji。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虽然这件事情也许我们生气是对的，虽然这件事情我们生气可能是跟义有关，可是当我们只是在发怒当中，我们只是在生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是在以自己的公义代替上帝的公义。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不要生气，我要说的是，基督徒不是不可以生气，但是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在这样的生气，在这样的发怒当中，在这样的气愤，以至于我们想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去报复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为了上帝？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仔细的一件事，仔细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气愤的时候，出现在我们心目中的，在我们心中的是神的话呢，还是拿巴的话？常常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不是听见上帝的话，我们是听见拿巴的话，因为拿巴的话会让我们更生气啊！求神保守我们，当我们听见拿巴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冷静、更有智慧的来面对。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美丽是一种见证上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啊，是认为美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美常常是对上帝的一种见证哦，所以我们的诗班要献很好听的声音给上帝听哦，因为那是对上帝的一种回应哦。那画家要画那个很漂亮的米开朗基罗的壁画，要画在那里，因为那是对上帝的一种见证哦。甚至我们相信美是一种对祷告的回应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美不是单单只是说啊，看这样怎样很漂亮，五官很美啊，是黄金比例哦。一个更重要的是，美是超越我们内在的深度，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所感受到，从我们内心去解释出来的一种超越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经验到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美提醒我们对上帝去敏感起来。对我们而言，美不是肤浅，而是真与善的反应。当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罪恶所污染，以至于我们对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迟钝的时候，我们常常透过一种简单的美，一种从神那里而来的美，重新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警觉到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亚比该的美让大卫重新感受到上帝的美是什么。亚比该使上帝使大卫知道，想起他自己是谁，他看见他自己正在做什么，也发现再次的重新体会他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他的意义是什么。大卫可以从扫罗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美，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所高立的。大卫可以从亚比该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美，因为他让他看见上帝在人们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大卫在拿巴的身上，他没有看见上帝的美，在那个他的身上，他看见仇恨，看见自己的自尊，看见他自己只想出这口怨气。弟兄姐妹，这不是大卫应该有的样子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的辅导教我们唱一首歌哈，那首歌就是“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的爱你。”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唱得蛮尴尬的，因为你对着男生唱，你就觉得蛮尴尬；对着女生唱，觉得更尴尬。高中生就是很尴尬。可是那首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有上帝的荣美，有从死人那里而来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看见的是他的丑陋，看见的是他的不足，看见的是他的穷啊，他的肮脏，他的污秽，我们很难去看见在他身上有神的荣美。我记得蔡牧师一再的跟我们说过，他常常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德蕾莎修女，因为他说当他看见那些贫穷的人，他们挡卧在水沟旁、马路旁的时候，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看见他们的身上有耶稣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不能够从别人的身上看见他们有王的荣美，看见他们有耶稣的形象？不管是在扫罗的身上，或者是亚比盖的身上，甚至是在拿巴的身上。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王的那个荣美。如果我们有王的那个荣美的时候，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像大卫一样，那么冲动就跑出去想要杀人？第三个，诗篇第十四篇的一到七节是大卫跟拿巴经过拿巴这个事件之后，他所写的一首诗歌。如果你来看这首诗篇的话，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前面都是在讲拿巴怎么坏啊，拿巴这样的人怎样怎样怎样不好。可是到了他的最后，他的焦点是转向神。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弟兄姐妹，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到了一个功课，把他的焦点从作恶人的身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很多无知的人，我们常常想要去纠正这些人，然后我们用那些无知的方法，以至于我们变得跟他一样的愚顽。与拿巴相斗是不属灵的，与无知的人相斗也是不属灵的。面对拿巴，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生气在他的身上，而忘记去思索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忘记去执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弟兄姐妹，大卫本来是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他本来在旷野里面活得很好，他去保护很多弱小，可是因着拿巴，他的心就被那种报复的小青年所占据。拿巴就上帝就失去了大卫就失去了上帝的爱、救赎、圣洁和祷告。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是大卫怎样杀了拿巴，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很肯定大卫怎么样杀了拿巴出气，会觉得说哇，大卫杀拿巴是很勇敢，是很气魄、很有智慧的表现。相反的，大卫杀了拿巴，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他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他杀了拿巴是表现出他自己那种对自己的面子、对自己的那种偏执的框框里面。圣经提醒我们，大卫在这个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聚集在恶人的所作当中，我们会生气；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聚集在上帝的作为里面当中，我们会重新得着释放。最后，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善去引发出别人的善，如同亚比盖对大卫所说的，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出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一开始我们的灵性常常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见困难。当一个弟兄姐妹他开始加入一个教会，他很有可能一开始是很热心的，他一开始可能是对这个信仰充满的期望、充满的热忱、充满的一个希望，他很希望在这个信仰里面他能够好好的来回应。可是发现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开始怠惰了， 他就开始腐败了，然后他自己开始发现他的那个热心越来的越衰微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常常会发生撞船弄准啊。当我们的生命发生这些撞船的事件之后，这些沉船的残骸就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是在我们的礼拜堂，在我们的车子上面，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厨房，甚至在我们的卧房里面。他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号。但是我们不是在撞船之后就算了，在撞完船之后，我们仍然要继续的生活下去。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现象，不是大卫会失败。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不是大卫会失败，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无法幸免。大卫只是一个故事，他提醒我们，我们会跟他一样。当别人得罪了我们，当我们的子女达不到我们心中的期望，当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家人不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的，我们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就开始燃烧了。我们常常举着什么是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旗帜，想要去解决我们心中的愤怒，因为我们心里的那个地位被侵占，我们的尊严被践踏了，我们觉得我们要纠正那个错误，我们觉得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那个时刻，我们就不再是上帝所造我们的那个式样了，我们的心中不再有上帝的美善。如果我们选择用怒气来回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事件，那样信仰的生活就变成没有恩典和救赎，而是常常处在争吵和怒气之中。可是我们要感谢神，当我们常常落在那个生气、愤怒、没有恩典、没有救赎的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个亚比该就出现了。这个亚比该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同工，是我们的亲人，是天上的一朵云彩，可能是一段经文，可能是一首诗歌，他们像亚比该，如同一面镜子一样。这面镜子不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乃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美，让我们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忘记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原来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拥有的那个身份，原来我们忘记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在亚比该的正面镜子里面，我们会发现拿巴的这种事情不过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常常也被你身旁那些周围的人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看到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很有那种属灵的味道。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读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是的，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当亚比该跪在大卫的面前，拦阻了一群人的去路，那个时候，大卫的脸上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杀机。他誓言要杀让他受辱的拿巴，不但要杀死他，包括他的全家。但是亚比该跪在这怒气冲冲的军队前面，拦阻了大卫，让那个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上帝在他心中的大卫，他的心境能够发生转变。亚比该的美丽让大卫恢复上帝原来的那个美丽，使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你看见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亚比该的面前停下来呢？我们是不是愿意重新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再次的审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还是你仍然不顾一切的冲过去，杀了拿巴，出了这口气？弟兄姐妹，让上帝的美善，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生气，我们常常忘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备了亚比该，预备了你对我们的提醒，预备了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欠缺，但是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